这个视频我白天转过了，大家再看一下子。这个学者，这个嘉宾，他前面有一段话，就讲的圣经里面的记载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以色列是上帝允许之地，这里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那我昨天也刚刚也是打了一段的文字，我就讲这个在那个四千年以前吧，就是大洪水以前，这个地球的轴心没有改变的时候，中东和埃及这个地方是一个湿润气候的地方，它是种水稻的地方。昨天我打字虽然没讲这些地方，讲这些内容，但是我就讲的就是它是一个多雨多湖泊，一个湿润气候的一个地方，它只能种水稻。并且我们今天考古已经发现了两河流域，美索不达利亚平原这些地方都有灌溉水渠。那傻逼就认为这个水渠是对小麦灌溉的，所以说他妈的就无语。我们知道的这个小麦，虽然我不是北方人，我也不太了解小麦怎么种植，那最起码我知道这个小麦它是需要冷，它是喜欢冷凉气候的，这种粮食作物，并且它不喜欢这种湿润的土壤。灌溉虽然需要灌溉，当然所有的植物它都不能缺水，但是它不能，它不喜欢这个潮湿啊。以前我都点点滴滴讲过的，古埃及一直包括那个古巴比伦，它是一个热带雨林气候的一个地方，根本就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沙漠啦、炎热啦、盐这种盐库地带。在那个上古时期，也就在四千年以前，就四千两百年以前，那个大洪水之前，它是一个热带雨林气候的一个地方。以前我都讲过的，这地球轴心变了，我们看今天的北回归线就知道了。以前北回归线是北纬21度，今天是多少？因为地球轴心变了，然后气候剧烈的变化，汉人就从西面向东迁，因为那边不适合生活了。那人妈的有两条腿，不能说傻逼在那边等着他妈渴死吧。所以说这个时间段你一看，这不就差不多吗？这个大洪水现在已经被证明了，4200年以前，这是准确的，目前国际上公认的，4200年以前，地球上确实发生过一场大洪水，并且全世界有250多个民族，同样的都有这个传说，大洪水的传说，但是每个民族讲的年代不同，对吧？所以说今天我们证明这个大洪水确实存在了，那就是4200年左右发生了这场大洪水。那我们看看我们中原文明是从哪年才开始的？3700年嘛，因为人在那边一直在跟这个自然斗争，结果后来是确实活不下去了，迁徙啊，对吧？他妈的干旱了，我要去找水源啊！自古以来他妈的，我们一直把古人当成傻逼，两条腿长得不跑，在原地打转，还可能啊？人的生活习惯，不要说人了，他妈就是动物，就是蚂蚁，他也知道什么环境适合他，他就往哪边去，对吧？蚂蚁搬家，哦，马上要下大暴雨了，他就要往高地去搬家。那么哪有这样的傻逼呢？蚂蚁都知道搬家，你不要说人了，对吧？所以说很多人他绕不过弯，哎呦，我们中国人就是他妈的北京猴子变来的，我操，你这个知识都不够，就不要再听我们讲这些东西，对吧？继续翻教科书，是不是啊？那个教科书你一直啃，把它啃烂了的，跟我们这个群，跟我们讲的话题是没有毛关系，你就是猴子。啊，讲小麦啊，小麦嘛，它在发芽的阶段，它不能高温，不能高湿，不能高温和湿度太大。你想一想，那个 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时期它是一个热带雨林气候的地方，它肯定温度也是比较高，湿度也是比较大，那就相当于南京他妈黄梅天六七月份那个夏天那种那种气候，对吧？再说我们也可以想得出来，那他那个地方他是以前的人类他没有什么御寒的东西，除非你穿兽皮，对吧？那你就天天打猎，像他妈埃斯基摩人一样，你看看能不能创造文明啊。我们要把这些话题你要去综合起来考虑。那个中科院他妈的傻逼，他光是他的啊，光去考古，比如说啊，就考古墓的，他不去研究水稻，不去研究 DNA， 不去研究地理变迁，不去研究气候变迁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对吧？我们就喜欢扯淡，妈到处看文章，然后根据自己的思路，对吧？实际上我讲的这些东西不是所有文章里面能这样子去写，我就是想到哪边我就去查资料，当然那些资料它不会跟我们这些人类有关，比如说水稻的发展史，对吧？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了，因为我为什么要去翻这个水稻的发展史嘛，演变史。哎，我想嘛，他妈人他妈要吃饭嘛，对吧？你产生文明，它就是农耕社会才会产生文明，对吧？我们今天全世界给文明的定义是四大标准，一个青铜器，一个是需要城市，还有那个还有那个文字，对吧？你缺一不可，你有了城市，它就不可能去游牧了。是不是？所以说他妈的文明只能产生在种植区、水稻区，或者哪怕你就是种小麦吧，对吧？但是你看看西方白人，他有没有这些遗址考古出来啊？没有。所以说我就讲嘛，白人就他妈的傻逼，我们已经进入高度文明的时候，他们的女人还他妈的光着奶子甩奶子到处跑了，还在裸奔呢。你别说南方不能种植小麦了，就是我们南京它也种不了啊！你他妈的，那个黄梅天那个雨是不断的下，对吧？我们知道那个尼罗河是泛滥，对吧？它也不是说什么山上的那个什么乞力马扎罗山的积雪化了以后，然后造成尼罗河就泛滥，它是每年是这个雨季到来了，然后就泛滥，对吧？我们知道这个非洲大草原。他一下暴雨，我操，这个水一下子就猛涨，你说他妈的小麦他哪能种啊？并且它是一个湿热的环境，它种不了。今天虽然考古在中东地区没有发现水稻的这些什么种子化石之类的，那这个沙漠地带他妈什么东西都给烤糊掉了，没了，对吧？但是那个灌溉渠是发掘出来的，我操他妈种小麦还要去修他妈水渠啊！你他妈必须250啊，大概，对吧？不是大概，一定就是250。所以呢，以前我就讲过，大禹治水，他不在中国。大禹治什么水啊？哪怕就是在中国，在黄河，黄河种治什么？你他妈的黄河那边种什么东西啊？对吧？我们国家的粮食。考古的记录，到唐朝的时候，北方都不种植东西的。你大禹治水，你治什么？你除了是农业，你还能治什么？他妈的，把你家里面淹掉了，你不就跑掉了？你还要治什么水啊？所以说，大禹治水，它一定跟农业有关，一定跟水稻有关。所以呢，大禹治水是在尼罗河治水的。我们今天到尼罗河去看。5000年前的灌溉，那些设施、遗迹、考古遗址，全部在那里。那个就是大禹治水的，留下来的作品。那今天首先我们在北方没有发现那大禹治水的遗迹，黄河你去找吧，你也找不到大禹治水的遗迹。他怎么治水啊？对吧？不就是修沟渠，然后分流嘛？不可能嘛建水坝吧？那个时候，对吧？所以说 你就要找这些灌溉水渠分流，哪怕就是黄河泛滥，对吧？你怎么治理黄河不泛滥，那你就要给它分流，多开水渠。北方没有啊，黄河边上没有啊，那你开水渠的目的是什么？我人就要在这里生活，我这边他妈的没有种植区，我要在这边生活干嘛？我在这边等死啊，哪边有粮食或者哪边有猎物，我就往哪边跑嘛，对吧？所以说大禹治水它不会在黄河，有的人说是在浙江，我们国家还有好多学者写文章说是在浙江钱塘江那边那一带是大禹治水的地方。我说他妈的你他妈扯淡，那你那个古遗址你挖不到吧？那个地球上摆在那里的尼罗河，那个就是大禹治水的作品，放在那里都没人去认出来。今天的尼罗河的变化肯定比上古时期变化要大很多，今天的水没有那么大了，但是也是非常大，它每年那个尼罗河泛滥时候也是非常大。它平时就是那个干旱的季节，就是干枯季节的时候，尼罗河比如说就像个长江，像咱们长江我们都见过的吧，那个江面有多宽啊，比如说是100米宽，那个尼罗河它比如说就是平时干枯的季节是河面是100米宽，那个江面等它那个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再去看呢，是它的20倍。这个江面就是这个水蔓延的地方，就是今天就还是这样的，你一看那就是2000米，整个就是水被淹起来。但是那个上古时期淹的范围比这个还要大，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它虽然是种水稻不能缺水，但是水太大了也不行，所以它就要修沟沟坎坎，修的像梯田一样的分流这些水。今天你到埃及看，它确实都是这样子修的。那我们知道，那个古埃及的人跟今天的埃及人是不相干的，对吧？今天的埃及虽然也种水稻，但是他们种水稻的方法跟古埃及人种水稻的方法还不一样。哦，补充一下子，今天埃及国家主要的粮食作物就是水稻，并且还出口。它是在全世界或者叫做非洲吧，非洲它是水稻产量最多的一个国家，所以说它今天都能种水稻，你说它上古时期那个气候它不能种水稻，它可能啊，根本就不可能，对吧？并且我们看到那些壁画，它就是种水稻，那个耕牛然后犁田，犁的是水田啊，我操，你他妈你种小麦还要去犁什么田啊？当然今天是要去翻田了，对吧？所以说北方我们要跟这个生活习惯也要连贯起来，北方它始终是一个游牧生活习惯的地方，你不要拿今天的地理概念来看北方，我们过去农耕社会还没有达到这个黄河这个以北呢，黄河以南那些地方还有很多是农耕，还有很多是游牧的习惯。这个农耕文明是不断的是向北扩张的，所以说上古时期它本来大半部分北方它都是游牧生活，没有农耕。你今天的甘肃它就在搞很多种植，对吧？种植很多东西，什么高粱玉米可能都种植啊，我也不太清楚，什么小麦大麦肯定都要种植。那他在秦国，就是秦国不是秦朝啊，他秦国是他那边都是游牧民族啊，那个秦国被分地就是分在甘肃，这个我们国家学界一直在争议，秦国的祖先他们应该是定居在哪里，大家始终都找不到，以为都是在山西啊陕西一带，因为我们老是看一些史记啊这样子记载，实际上那些都是被篡改的。 但是呢，在民国时期，有很多人就去猜测，秦国人的祖先应当是被当时被周王分在甘肃，那个叫什么陇什么一个地方的，那个文献里面有记载的。今天嘛，就是澧县，就是甘肃的澧县那边已经发掘出来了，大宝子山是秦国祖先的一个家族陵墓。这一扯就扯远了，我就今天看到那个视频，对吧？那个圣经里面记载的，不光是圣经记载了，我们上海经记载的这个中东地区，它都是这个那个热带雨林的气候啊。因为上海经里面它都是记载的一些动物，对吧？所以说你说那一种很荒芜的地方，它不会有那么多的动物在那边。你看今天中东它没有什么野生动物，对吧？上海经里面都有记载的，我就不举例了，我也找不到，我也没翻书了，对吧？那个当时圣经里面记载的以色列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就像今天的新疆，我们知道的新疆啊，产什么葡萄喽，产那个粮食喽，还有那些羊喽，羊你要放牧啊，你没有这个草原，你如果干旱，你没有这种草原，你怎么去养羊啊，是吧？所以说圣经里面记载的就跟我昨天打的那些文字稿是相对应的。总之概括起来，就是在上古时期，那个百回归线三十度这一线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它是一个热带雨林，这一条线全是热带雨林。所以说我们一看就能看明白了嘛，长江到四川，对吧？然后像印度北部都是的，一直到埃及，一直到中东，这一带地区全是热带雨林气候。就我讲的就是地球中心没有偏转。刚才我前面也讲的就是今天北回归线是北纬23度，我刚才讲错了，是北纬23度。上古的时候北回归线是在北纬30度。所以说这个，那我们今天看北纬23度是什么气候啊？上古的时候北纬30度就是今天北纬23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所以我们今天再一看，哦，北纬23度这些贯穿一线的这些气候，它适合种植什么，对吧？那不就是稻米吗？什么茶叶啦、山茶啦等等，它就是常年累月没有他妈的冬季啊，它一年四季都可以在生长，是吧？你说人是傻逼啊，还跑了干旱的地方都不能去种出作物来，一年就他妈种一季，然后就在那边等死啊，还可能啊？过去也没国界，是不是啊？你可以到处跑啊。然后这个白人他为什么要去游牧呢？女人光甩了奶子到处跑呢，因为他打不过汉人，或者他智商比较低，他发明不了一些先进的工具，打不过汉人。古代就是这样的，谁能打谁占领的地盘，就是丰饶的土地。所以说我一直讲，我们汉人占领了全世界最肥美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长江三角洲啊、珠江三角洲啊这些地方。今天你一看我们国家的一些经济，它也是这些地方。你到北方西部，他哪有什么经济啊，都是要靠我们南方人倒贴养活他们。很多人就认为，哎呦，我们汉人不行，他妈的从古埃及一直逃亡逃到这里了，不是被别人打败逃亡，是因为气候恶劣了，不能生存了，连他妈的老鼠和蛇都不能在这边生存了，那你人什么傻逼啊，你不跑吗？对吧？所以说汉人进了中原以后，才把当地的一些土族给消灭掉了。那些土族他 它的文明一直没有进步的。我们所挖掘考古的那些什么文化期的东西啊，对吧，那都是被汉人消灭了，过去也是人吃人嘛，或者被我们吃掉了，你就可以这样子理解。吃人这个历史不用去隐晦的，吃人什么时候都吃人。你包括我们这个上年大饥荒时候还吃人呢、啊，他妈的人一饿不吃人啊！那个原始，我讲的就是原始呢，宋史、原始、明史、原始，我全部把它读完了。原始在元朝末年发生吃人有多少起啊？就是大规模的吃人，3000多起。我以前写过小短文，就讲是权力真空这个概念。一个地方的一个文明人迁走了，他留下来的这一块空地才会被野蛮人进来。所以说中东古埃及就或者叫北非吧，这些地方原来都是汉人生活的地方，这些地方气候恶劣，不能生活了，汉人迁走了，然后才被阿拉伯人占据了。他们就是落后的民族，他们当然是想一直占领这个纷扰土地的，你就是他妈的打不过汉人啊，打不了我们。你包括我们国家后来的姓史历史，对吧，那北方民族打了我们2000年了，一直就是打不过我们汉人嘛，对吧，那就那么几朝奴役了我们，是不是啊。你看特别大家知道的汉朝，汉武帝一直追匈奴，一直追到大约市，对吧，哦，那个时候是派那个什么张骞，对吧，去准备联合大约市去消灭匈奴。大约市找没找到啊，我他妈也记不清了，好像没找到，他只是根据那个史记里啊，不是史记，根据那个前秦历史里面记载大约市生活在哪里，然后准备联合他们去消灭匈奴，对吧，大约是没找到，当时把匈奴给赶跑了，是吧。所以说我们国家有姓史记载的这些历史，北方民族一不断的南下打了我们2000年了。你包括满清，他也是北方民族，蒙古他也是北方民族，他一直南下要打我们，侵占我们，对吧，但是大部分都是我们赢得多。那么如果你打不过他们，你不就跑吗，或者气候恶劣了，你不适合生存了，比如说长江100里都不能生活了，气候突然发生变化了，那汉人就是往长江以南迁，长江100都没有汉人了，那些地方就会被少数民族占领。那今天的中东它就是这样的概念，包括北非也是这样的概念，我们不能在那边生活了，迁走以后然后被阿拉伯人占据了。所以说今天地下的考古这些文物跟阿拉伯人没有任何毛关系，它反而都是可以证明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东西。
因为呢，这个人类神创说，这个反正我也不懂这个神创不神创，或者猴不猴的，这个我也不懂。不管是人类神创也好，还是人类从猴进化也好啊，这个我不去管这个。我只知道呢，就是历史一定是有它的载体的，对吗？不仅仅说是有文字，你可以有绘画，你可以有什么雕刻，你山上面的雕刻啊，对吧，那个岩画呀，这些都可以啊。这个人他既然说有文明，他就有意识，他有意识他就会有意识的留下他们生活的场景，对吧，不管是大型的祭祀也好，还是说生老病死的习俗也好，还是打猎的场景也好，还是婚嫁的这种场景也好，他们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吧，或者说器物吧。你讲这个什么外来也好，这个神创也好，我觉得这个没什么意义啊。反正我是不懂，我也不评价，是不是猴变的呢？我现在被你搞糊涂了，对吧？我也不敢坚持我的想法，但是我只知道你要有证据啊，凡事要有证据，你没有证据的话，那就是吹牛太虚了，那瞎扯淡了。我们就是吃完饭没什么屌事，吹吹牛逼是吧？瞎扯淡，但是不要搞得正儿八经的，搞得我现在很怀疑我这个智商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什么情况？这个人也不是神造的， 一会儿从埃及过来的，怎么可能？老许，不要瞎扯淡好不好？当时的自然条件，我们就不说这个，不要说这个器具了啊，就不要说这个什么车呀、船呐、什么，不要说这些器具了，就说当时的自然条件，你从埃及跨过这么多河流啊，我们就不要说沙漠了，因为沙漠这是可以变迁的嘛，就全当这个沙漠原来也是绿洲，好不好？也是草原，也是那个什么牛羊满圈，风水草地像牛羊，好不好？就不要说这个，不要说沙漠了啊！你从埃及一大帮人，那肯定不是三两个人嘛，那三两个人那肯定怎么能组成一个所谓的集团呢？对吧？怎么组成一个组织呢？那肯定是一大帮人，至少是几千人，或者说将近几上万人啊，从远远的埃及，或者从尼罗河，或者从巴比伦往东方进发，你想象这个距离是多远？他们在这个路，就是在路沿途中留下了多少的痕迹？他不可能说我今天走，明天我就到了，或者今天我往东走，一直往东走，沿这个鼻直的这个线，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他肯定要休息啊！哎，比方今天下雨了，我们停一天；今天这个地方发大水了，我们停一天；今天这个地方下大雪了，走不动了，我们停一天；今天遇到这个首领，比方说生病了，那我们停一天，这很有可能的，对不对？即便是我们就这样设想吧，从埃及，或者说从尼罗河流域，或者从巴比伦两河流域迁，就是慢慢的迁到东方来的，那你总留有痕迹啊，对不对？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你人到一个地方生存，你总是有痕迹的嘛，是不是？那你至于你说的这个，这可能作为一种假设、啊、或者一种猜想啊，就像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是吧？这是一种基于目前的夏的历史没有发掘到古城遗址的一种猜想啊，这是可以有的。但是你要讲证据啊，你不能说因为我的猜想我否定了所有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吧？人家的这种就是现成的证据链，这个你不是不可以推翻的。至少目前在夏之后的这个历史你是不可以推翻的，现在是有完整的证据链的，有文字，对不对？有这个都城，对吧？有各种各样的器具、铭文、玉，是吧？遗址、墓葬，这个你怎么能说推翻就推翻呢？这不瞎扯淡吗？水稻肯定是在华夏地区生产的，毫无疑问的。尼罗河那边，我不知道那边古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那个气候条件，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想象的意思就是，从你的人种的这个学说来讲，那个时候的人们在那种环境下，或者在那种气候条件下，经常的发大水，一来都大水一冲，什么都没有了，他怎么种水稻嘛？种水稻肯定是在那种沼泽地带，对吗？常年的沼泽地带，就类似于长三角、淮河流域啊，这种沼泽地带就是有恒定的，比较沼泽嘛，就不像古代的人肯定没有像我们现代人这么好的这个生产工具啊，对不对？他是借助自然资源啊，沼泽地带常年有水，并且呢，根据这个气候的变化，哎，我们来观察哪个时间适合干什么事儿，慢慢的形成一种规律化的东西，哎，然后再选育这个品种，对吧？慢慢的就把这个水稻给固定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有实物、有测定的，又通过现在的技术碳十四来测定的，这个还要去推翻吗？我觉得很奇怪。瞎扯淡就不要扯了，你那个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啊，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存在，但是你不能推翻现有的所有的证据链，对啊。还有就是刚才老许讲这个南方不能种小麦，这个是谬论啊，这是谬论。因为我们家是江汉平原，我老婆家呢，她是湖南的邵东，就是靠近湘西南了，湖南邵东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家都酿酒，知道吗？他们湖南这个地方呢，就经常就是自己家到秋季的时候就烤酒之后呢，就存在那儿啊，就是每家每户基本上都是自己烤酒啊，有这个传统嘛。那如果说烤酒呢，你就用米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喝，对吧？那个酒的口感就没那么好，所以呢，我就从湖北的襄阳带了一点那个小麦的种子带到湖南来， 好几年了，应该有四五年了吧。就是我们自己家里留的那种种啊，麦种，一亩地产量也不高，也不是杂交的，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江汉平原是小麦主产区嘛，我们会自己家种一份啊，就是自己家里吃的这种麦子，这个麦子产量比较低，但是呢，面打出来之后很劲道，啊，那杂交的呢，可能就是产量高一点了，就卖了，对吧？那这个麦子从应该是好几年了吧，我知道应该好几年了，就是在湖南这边种的挺好啊，他们这边种的这种麦子比我们湖北长得还要好，对，只是说呢，我听我丈母娘讲的意思是之前都有种麦子的，因为呢就是这个饮食习惯的问题，他们就不喜欢吃这个面粉啊，所以就造成了这个麦子逐渐的被淘汰掉了，就这个意思。其实他们那儿种的这个麦子种的比湖北还要好，因为他们那个地是属于是那种山上冲下来的这种土质，对吧？它疏松更透气，那这个对于小麦来讲呢就更好，小麦就不希望那种很蔫的那种土质，它就喜欢疏松，喜欢干燥，对，如果太多水也是不行的。但是它这种就是湖南邵东的这个地方的土质种的小麦就很好。
我是四川古董的，其他不讲啊，我们就从我这个古董的这个专业知识，我就是专业人士，这个不用去怀疑的。我们这个古董里面有一类就是珠串，就是古代人喜欢把很多东西打上眼挂在身上的。我们知道最早是挂贝壳，对吧？那我讲的就是其中一种。就是我上面发的这个图片，这个就是玛瑙。我们国家到西周时期的这些玛瑙不是我们产的，全是从埃及进口的。如果你怀疑我这个结论呢，那你可以去查前段时间还是去年我看到的一个学者论证的，就讲我们国家这个丝绸之路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商代就开始了，大量西边的东西都进口过来，我们这边在出口跟他们去交换，所以说这个东西方它一直是相通的。你老是想，哎呦，过去没有飞机，我人怎么迁徙啊？我操！你看看今天他妈的那个洪都拉斯那些人，怎么从南美一直跑到去北美去啊？包括过去我们讲的一些那个土族人，怎么从亚洲一直跑到那个通过那个冰盖，怎么跑到美洲去啊？你们所以说你这个知识你都没储备全，你还来质问啊？对吧？人有两条腿，他一天跑不到那么远，他一天跑不了那么远。我可以花十年或者花一百年，那史料里面记载的商人不断的迁徙，迁到殷墟花了多少年啊？花了350年，这个有史料可查的，有信史可查的，你也去怀疑吗？古人不能从西面跑过来，是不是啊？那我发的那个印章，他今天就出土在这个伊朗的边境，这个就是我们汉人一个帝王的古墓，从那个里面挖出来的。那这个年代正好是在古巴比伦消亡以后4300年，这个不是我造假的吧？这个是他妈的全世界都论证过了，可以证实它就是4300年前的文物。这个考古地点就在那个土库曼斯坦和伊朗边境地方，叫做安若遗址，挖掘出来的。他们只是把它定名为安若遗址。我看了一下子它周边的环境，这个是一个古代帝王的一个陵墓，那个遗址上面还有一些建筑遗迹还在，这个就是陵寝。北京的十三陵去过了吧？慈禧太后那些陵墓你去过了吧？它地上过去地上都有建筑的，包括今天的埃及，它 它地上都有建筑的，这个就是陵寝，地下是古墓。这个印章怎么跑到伊朗这里了？那你怎么否定呢？你否定不了吧，对吧？那为什么我们汉人，我们中国人生活在那里，并且那里有一个陵墓，是个帝王的陵墓，我们知道的他妈的帝王死了，他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尸体安放在国外呢？他肯定是一个皇家风水宝地啊，对吧？所以说这个话题就不要去深入了，我就跟你讲，我们西周那些玛瑙，我今天还带着了，我身上还有挂在身上的这些西周玛瑙，没有一颗是我们国家的，全是从古埃及进口的。再讲讲那个小麦，北方它就是不种植，你要相信这个百度你就傻了。因为北方人他在东汉到唐朝之前一直是吃草籽，怎么吃啊？那个壳一嘛也脱不掉，对吧？所以说这个孔子嘛到处他妈的要饭，当然是希望嘛吃点大米饭了，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还没有面，过去的游牧民族，你说他没有面，他妈的背一袋这个小麦种子到处跑啊，他所以说他只能是吃肉，不可能搞种植，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磨面的技术还是从北方传过来的，从那个西面传过来，从那个西亚中亚传过来的，传到我们国家北方才开始种植。你虽然你发现了那个什么小麦的种子，那不一定是人工种的，它可能就是野生的，他懂了？所以说我一直讲孔子的时代北方人全是在吃草籽，他们难得吃上大米饭，所以说孔子他就知道南方人吃大米饭，他就要跑南方来求官，想吃上一顿大米饭啊。这个话题我们就不扯了。还有一点，全世界公认的青铜技术是从西面传过来的，那我们国家什么时候有青铜技术了？5000年，至少是4800年就有青铜技术了，商朝还没有了。那商朝的青铜技术是从哪里来的？要么就是从南方，三星堆传过去的，要么就是从西面传过来的。但是有一点可以否定掉，是从南面传给他们的青铜技术，因为南面的技术太发达了，太高精尖了。但是商代的青铜技术是非常的落后，如果他是从南方传到北方，教商人去造青铜的话，他一定是非常发达的，并且他这个青铜里面的比例配方应该是跟三星堆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商代的青铜器的配方就跟埃及青铜器配方是几乎是一样的，并且制造的工艺也是跟埃及的青铜器的工艺是差不多。当然埃及没有像我们国家出土大规模的青铜器，因为他们产黄金嘛，非洲产黄金，所以说他们就拿黄金替代了青铜，他们早期是使用青铜的。这个西周玛瑙也不是说怎么卖，这个现在人对这个古代的一些文物没有具体的认识，仿的也多，仿的就不值钱。那个像我上面那个图片，那个西周的玛瑙是正宗的西周玛瑙，大概这一颗是150块钱到500块钱一颗，就是品相好的，它不是有的是磕磕碰碰的嘛，对吧？磕磕碰碰的大概最低也要150块钱一颗，好的呢就是500块钱一颗，这个就是懂行人卖的。那有时候农民挖到这个西周的古墓里面一个小陶罐里面有这个玛瑙，他也不知道多少钱，我们就会忽悠他，给他一个什么30-50块钱一颗，就把他忽悠过来了。文物市场经常有一些甘肃山西一带的农民会卖一些那个西亚珠、中亚珠，他们就是这样子讲，就是说这个就是伊朗的、伊拉克的、土耳其一带的。我说那你这个是从哪里来？他说我们当地出土的。那你想一想， 那个基本上都是战国以前的，这个年代我们会断啊，那个基本上都是战国以前的，战国以前的东西都是伊朗啊什么什么一些东西留在我们国家，那就说明这个丝绸之路是一直打通的，对吧？只不过是后来可能是被哪个游牧民族占据了一块地方，然后丝绸之路中断了，就是土匪呗，对吧？不断的抢，大家一看我操打不过他，贸易就中断了。所以说你可以去学这些基础的理论知识，你先去看一下子丝绸之路最早开辟的年代，我就可以提供给你，有学者就论证出来了，因为他论证不是像我他妈的凭空讲，我也没凭空讲，我随便发几个文物就可以支持我的观点，对吧？他讲的就是从商朝就开始互相有贸易了。刚才我前面讲的那个大航海的技术，大航海5500年前，这个就是河姆渡发掘的，或者叫梁楚吧，河姆渡遗址和梁楚遗址，它是一个过渡期嘛，它实际上是一个是同文化同源的，同属于一块地方的，那个地方挖掘出来的那个古代的船吧，小木船吧，我们只能这样子讲，叫小木船吧。你看看它所有的制式和结构跟古埃及的是一模一样的。那曾经我就看过别人写过文章，就是讲有埃及人有一支是通过海路从河姆渡上船的，从河姆渡上岸的，然后建立了河姆渡殖民地，那就是汉人。汉人他也不是一次性来迁徙过来的，可能花了1000年，也可能花了1500年，但绝对不会说是花五十年就迁到中原来的。怎么证明嘛？他主要是看加工技术和他的包浆和孔里面打孔的设备，那个过去的设备跟今天都不一样，对吧？这个就是综合知识。刚才我发的这个照片，它不是西周的，这个是在7万年前的一颗珠子啊，这个就是上一季文明的这个珠子啊。所以说我们这一季的文明，我以前就讲过的，神创造我们智人是在12000年到13000年左右才有了现代智人，对吧？这个那个人类分子学就可以证明的，现代智人仅仅只有10000多年，那这个珠子是7万年以前的，那它应该是上一级文明人留下来的。他也曾经我也讲过文字，对吧？商朝的文字和西周的经文，我一直讲商朝的文字，它是在这个经文的基础上，就或者叫做下传的基础上，然后发明创造的。所以说我们国家这个写历史学家呢，他把这个夏商周这个定代就定错了。商它就相当于一个太平天国反革命集团组织，在清朝的时候，然后它建立了一个政权。商朝就相当于这个性质，它是在夏朝还一直存在的时候，它建立了一个商，然后它发明了文字，就像日本人、韩国人和蒙古人创造文字一样，是后来创造的。在这个夏传的基础上创造的。所以说这个西周人他的文字为什么那么优美呢？他们不像那个商文写的是含含糊糊潦潦草草，对吧？我们看也看不清楚。他因为西周他是直接继承了夏传，西周人不是西周啊，就是周人，他是先使用文字的，商人是后使用文字的，我们这个定代就定错了，应该就不能叫夏商周，应该就是夏周。下面不是有这个印文吗？7万年前这个珠子，当然人家肯定是用科学仪器检测出来，给他断代的，这个也不是我瞎扯的，对吧？ 还有一个例，我还再讲一下子，我们知道的红山文化遗址，对吧？距今有7000年，是不是啊？甚至有的人说红山遗址最早应该是达到9000年，但是红山遗址里面出土的文物，能把你惊掉下巴。我们看了红山遗址那个博物馆里面，大部分的文物都是粗制滥造，就是原始人新石器时期，对吧？但是这个遗址里面出土了一批很精美的文物，我就简单概括，今天的人拿最先进的机器去加工都加工不出来，那我们就要去思考为什么会出土那么多的精美的文物。那我想那个时候就是人神共居的时代，就是神还生活在地球，那批精美的文物是由神或者叫做神明或者叫外星人制作的，然后遗留在这个遗址里面了，或者是以前叫做赠送给某个酋长某个部落的首领给他的，然后这个部落首领死掉以后，他把这个精美的文物一起埋葬在地底下。还有那个江西新港大洋洲遗址，这个以前我就带专家这个观念这个否定了的，以前我们就喜欢扯淡吹牛，对吧？那我就不讲那么多了。那个里面出土的一些古玉，这很多古玉不是要在上面去打孔吗？那个孔洞的直径，我们想过去你想一想，它都5000-6000年以前，它有什么东西能打孔啊？对吧？不就是弄个手指头戳戳戳慢慢磨吗？对吧？那个孔磨出来歪七扭八的，但是那个里面有几个古玉。出土出来以后，这个上面的孔，你们知道孔径是多少啊？0.7毫米，1毫米都不到，而且是非常的圆滑，感觉就像一个激光束打穿过去的。那现在没有人能够把它说通，这个孔是用什么工具打的？我们今天可能都打不到这样的孔，因为有的玉石是非常硬的。就是地方玉，和田玉也是算比较硬的，它都是和田玉的磨蚀度是在6多一点，对吧？你今天我们就讲呢，你就打玻璃孔，打个0.7孔，你拿什么钻头打？你打不了，对吧？你想那个新疆大洋洲里面出土的一些古玉，它0.7毫米，就像头发丝一样的这样的孔，怎么打出来的？我们嘛，只能解释这个就是人神共居时代嘛，对吧？这个一话题可以延伸了，人神共居时代一直到什么时候都存在啊？一直到秦国统一中国之前，这个地球上还生活着外星人或者叫做神，这个就叫做人神共居。你不要不相信，你不相信的话很多东西你没法解释。还有一个他就是打孔打到0.7毫米一样的，他拿什么线穿过去呢？什么线有那么牢固呢？铜丝、铅丝、钢丝，对吧？你不好解释吧？头发丝它也不牢啊，所以说他打这个孔，他要有一个东西给穿过去，然后一直挂在身上，并且还能挂在身上能奔跑打猎不会崩断，你说你不就他妈的奇怪吗？你怎么去解释？是不是啊？所以说很多我们看的一些就是点点滴滴就不是成系列的，很多人就质疑，哎呦这个肯定是造假的，乱立神怪什么东西。你说很多人他不带有什么利益，你比如说我举例这些东西，我也不要从哪边去骗个嘛几毛钱让人家去打赏，我要去造这个假干什么，对吧？再讲一下这个水稻，服务员肯定是不相信的，这个已经被证实了，被这个是水稻专家证实了，水稻在40万年以前的 DNA 被人改良过了， 它原来我们就可以讲它是一个原始刀吧，对吧，原始刀，然后DNA 在400000年以前把它改动过了。那400000年以前是谁去改动的？不是我们人吧，对吧，改动分化出精米、精道和三道和仙道，对吧，所以说我们老是认为这个水稻是人工不断去筛选，不断筛选，你要拿出证据来啊，谁筛选的，什么时候筛选的，但是今天人家西方人就拿出证据来了，这个水稻是在400000年以前 DNA 被改动过了。我们知道这个 DNA 它是非常稳定的，你放到火里面烧，放到炸药上面去炸，放到那液氮里面去冷冻，这个 DNA 都是相当稳定的，改变不了的。那么400000年以前是谁改动的？他只有他妈的外星人嘛，我们只能是这样子讲嘛，只有外星人嘛，对吧，他去改动，然后就适合了人类，或者不管了，反正就是适合哪个人去吃这个粮食的时候适合他消化，原来可能他原始稻啊干什么或者不能消化，然后他就改良这个 DNA。 所以说这个水稻全世界争论了几百年，结果就被这个证据给结束了，不要争了，没争头了。这个水稻也不是我们地球人的东西，这是他妈从天上掉下来的，然后由外星人，我们只能这样讲吧，不能老是说他妈神吧，神谁也没见过，也见不到，对吧？所以说这个水稻种植和小麦种植，这个也不用讲，你刚才讲说小麦还可以在湖南种，那你是今天的气候跟上古时期的气候是不一样的，对吧，上古时候的气候你可能就在湖南这边是种不了，是不是啊？今天的百回归线已经到了北纬23度了，以前的百回归线是在北纬30度，湖南这边它也是一个原始热带雨林气候了，你根本也种不了小麦，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话题不用争了，小麦最基本的常识，它喜欢冷凉的气候，并且喜欢干旱的气候，它根本在这个沼泽地里面它也长不了的。就是这棵玛瑙族70000年以前，你看看那个孔的直径是多少，那个我们没有去工具也没法去量，但是这个人的手指在那里，你就看看70000年以前人类你能造出来吗？你造不了的。所以说我们只能讲神明或者外星人就到地球来造的这些东西，对吧？所以说要不然你说外国人造假，你拿证据啊，对吧？人家是从哪个遗址考古出来的，然后再通过什么检测出来的。你看看，你不就是一个大脑缺氧的人呢？你认为华夏在哪里啊？华夏就在黄河啊，你证据呢？所以说我就讲嘛，你大脑缺氧，大脑少一根筋还一点就不错，对吧？你老是认为哎呦华夏960万平方公里，我操，你就是在那个汉朝以前中国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叫做华夏吧，才多大一个鬼地方啊。所以说你没有华夏的概念，华夏我讲了很多遍了，全地球大半个地球都是华夏的领土，明白吗？华夏人在全地球建立了各个文明点或者叫做殖民地，包括玛雅文明，这个都属于华夏的，他懂了？所以说你他妈的大脑缺氧，我跟你怎么讲哦？你以为华夏文明就是从黄河一个小点啊咚咚咚咚咚扩张到今天960万平方公里，这个叫做华夏？我操，你说你去读教科书吧，你再去读去，把它读烂掉了，我们俩是谈不了一起的，你整个就没有一个地理概念，没有一个这个多少平方公里的概念，或者没有地球的概念， 我操，你认为啊，960万平方公里那边全部用一个长城拦起来了，是这样的概念，我们就不能到西面，西面人就不能到东面来，对吧？哦，你就认为埃及就是外国，当告诉你讲，当时就叫做中国，知不知道啊？当时埃及就叫中国，中国这个地方叫做远东，或者叫做农村乡下，知道吧？